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今天呢，在美国东部这里呢，现在已经是星期二的晚上8点钟了。在中国呢，应该是星期三的早上8点了。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美国国务卿克里结束了对中国和韩国的访问之后呢，于当地时间星期二，就是美国当地时间星期二返回到了美国。在西海岸的西雅图停留期间，克里去到了总部设在那里的波音公司，并且呢，利用那个机会争取美国的大企业和工人呢支持奥巴马总统此刻正在全力推动的希望美国国会协助通过的贸易授权法，还有跨太平洋伙伴协议。克里国务卿说，这个贸易协议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在当今的世界里，你不可能只是自己跟自己做买卖。他说，全球有95%的消费者都生活在美国之外。他说，这个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呢，将可以降低美国出口产品的关税，确保成员国呢，对待美国的产品，就像美国对待他们那些国家的产品一样。克里还提到了就是这个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之所以重要的第二个原因，他说呢，是因为美国在帮助决定制定最高标准方面呢，可以因此而发挥关键的作用。美国司法部在星期二的时候宣布说，中国天津大学的一名教授呢，因为从事商业间谍活动，于5月16号的时候呢，就是几天前，在他入境美国的时候被逮捕了。美国司法部对6名中国国籍的人呢，提出了总共32项指控，包括他们长期为中国政府控制的高等院校还有公司的利益呢，从事经济间谍活动，窃取美方的商业秘密。负责美国国家安全的司法部助理部长约翰·卡林说，根据起诉书当中的指控，这些嫌疑人利用他们接触美国敏感技术的机会还有获得的知识呢，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利益非法获取还有分享美国的商业机密。他说，经济间谍活动给美国的企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削弱了整个全球市场，最终损害了美国在全球的利益。他说，美国司法部国家安全处将继续根据证据不遗余力的寻找、追捕和起诉违法的人士。他说，要感谢参与这次起诉的所有特工人员、分析人员还有检查人员。加利福尼亚州联邦的北区的一位检察官说，今天的案子显示，美国的硅谷还有整个加州公司开发的那些敏感技术仍然很容易受到外国政府支持的、有协调的还有技术上比较复杂的盗窃行为。他说，打击经济间谍活动和盗窃商业机密的行为呢，仍然是他们的办公室的首要任务之一。美国联邦调查局旧金山分部负责这项调查的特工戴维·约翰逊说，起诉书显示，外国机构利用在美国活动的个人有系统和不遗余力的获取和掠夺了敏感以及非常昂贵的美国的技术。外国政府资助的这些活动呢，例如上述这些活动，对美国经济，他说，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破坏了我们国家的安全。他说， FBI 将全力根除致美国公司与全球市场不利地位的个人的间谍活动。另一方面，在星期二，奥巴马总统就伊拉克重镇拉马迪被恐怖组织伊斯兰国攻陷了之后的伊拉克总体局势同他的高级安全事务顾问举行了会谈。期间，奥巴马总统重申了 美国对伊拉克总理阿巴迪还有呢伊拉克民间武装组织从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手中收复拉马迪的坚决的支持。在此之前呢，五角大楼就是美国国防部的发言人沃伦上校说，由于伊拉克政府方面的安全部队星期天的时候在遭遇了伊斯兰国的大举进攻，被迫逃离那一地区之际丢弃了大批在此之前由美方提供的军事装备，使得这些装备落入到了伊斯兰国敌人的手中。由此以来呢，要收复安巴尔省的首府拉马迪将更具挑战。沃伦上校说，伊拉克部队丢弃的装备当中呢，包括军用车辆、坦克、装甲车、炮火等等。他还表示，其中一些装备还是可以用的，一些呢是已经报废了的。伊斯兰国成功夺取拉马迪这一进展，导致了美国国内一些方面对奥巴马总统在伊拉克政策上的或者说是战略上的尖锐的批评。奥巴马总统的战略是对武装激进分子展开空袭，但是呢，不承诺派遣美国的地面部队去支援伊拉克。在台湾方面呢，台湾国安局的官员表示，在台湾设立的就是中国大陆出资的那些机构当中呢，有二成，就是说有20%呢，都涉及到了台湾的这个国家安全的疑虑。台湾的在野党的立法委员呢，呼吁台湾各界要更加加强这方面的警觉。在下面为您重播的今天早上录制的时事经纬节目当中呢，为您将有更为详细的介绍。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齐永明，在首都华盛顿为您介绍这个时段的主要内容。美国驻日航旗母舰换防，中国和俄罗斯继续举行海上军事演习，两国是否有意借此在外交上制衡美国，节目中有分析报道。教宗承认巴勒斯坦国，这可能对以巴和平进程带来影响。中国维权人士屠夫在江西被抓，外界质疑这是对庆安徐春和枪杀案维权的报复。在台湾方面，国安局官员表示，在台设立的中资机构当中有两成涉及了台湾安全的疑虑。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国务卿克里结束了对中韩两国的访问。他在访问中国期间强调了美中之间保持对话与合作的必要性，也对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的海域填海造岛表示了严重的关切。在他访问结束之际，中国主要官媒发表评论，警告美国不要遏制中国。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这是克里自就任美国国务卿以来第六次访问中国，他此行的主要目的之一是敦促中国在南中国海领土主权纠纷问题上保持克制。他在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会晤后的联合记者会上表示，美国对中国最近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的速度和规模感到关注。他说，该地区需要巧外交来达成有关南中国海的行为准则，而不是哨所和军机跑道。但中国外长王毅对克里的提议作出坚决回应，他表示中国维护自身主权、领土完整的意志坚若磐石，不容置疑。此前有媒体报道说，美国五角大楼正考虑派遣军舰和军机前往中国人造岛礁12海里以内的海域，以证明这一海域的航行自由。美中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立场是这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的关系越来越趋于对抗性的又一例证。人民日报旗下的人民网5月17号刊登文章说，美国已将中国列为头号对手，两国关系紧张程度超过以往。文章援引中国知名国际关系学者、人民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石英红的话说，美国的对华策略已经改变，目前美中关系存在较大困难。 石英红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最近几个月来，美国政府和智囊机构对中国的看法正趋于一致。他说，
这个好像像一种要老性的共识酝酿已经相当一段时间，这说白了以后，那么现在大概你很难找出一个很有影响说一个相反的意见。
石英红表示，最近多家美国重量级智库发表报告，呼吁美国改变对中国策略。他说，无论是在战略经济层面上的一带一路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还是战略军事层面上的填海造岛，以及在尖阁诸岛及中国所说的钓鱼岛问题上与日本的紧张关系，都被美国决策层视为是中国想要扩大在经济和军事上的存在。最近一批被中国官方称为知华派的学者都对美中关系的走势表示担忧。美国之音不久前报道说，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教授兼中国研究主任大卫·兰普顿5月12号在卡特中心举行的世界中国学论坛发表主旨演讲时曾说，尽管美中关系的根基还没有坍塌，但美国政策精英的重要组成部分日益倾向于把中国看成是美国在全球主导权的一个威胁。人民网的报道说，虽然美国战略界已经达成共识，将把中国视为美国长期的战略对手，但这并不意味美国在如何应对中国挑战方面已经找到了解决方案。对此，石英红解释说，
但是问题在于似乎决心已经有了，美国就会想办法，有些办法是已经有的，比如说在平衡的战略方面、外交方面经济方面，有些办法呢看起来不是很阻力比较大，比如说奥巴马要求 TPP 国会授权加速TPP 授权，结果给他参议院的民主党人自己给否决了。
对于华盛顿可能在其对华政策上向遏制中国的方向越走越远，新华社5月18号发表评论文章，警告美国不要让恶华思维搅浑水。文章说，恶华思维在美国政界与战略界有一定市场，特别是冷战带给美国的巨大战略红利，令一些人对建立在结盟基础之上的遏制政策情有独钟。然而，各国之间的联络更加密切，经济利益越来越难以完全切割，走遏制政策的老路，最终定伤及自身。石英红表示，在美中关系目前困难重重的情况下，双方有必要采取行动，避免关系进一步恶化。
中美关系目前不管采什么样比奥会等等等等，大概大的突破性的改善再加美国国内情况是不可能的吧。那中美之间仍然有一个任务，就关系再严重害下去可能对两国损害都很大，所以呢要稳定这关系。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天在与美国国务卿克里举行会谈时表示，双方要不断拓展务实合作，打造合作亮点，同时双方要妥善管控和处理好分歧，避免两国关系大方向受到干扰。克里也表示，美中关系的发展对世界影响巨大，两国都认识到彼此对分歧坦诚交流的重要性，两国也需要努力找到一条未来可以合作的道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美国国务卿克里在首尔跟韩国官员结束外交磋商之后，排除了跟朝鲜恢复其核项目谈判的任何可能性，而是呼吁加强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同盟，同时加大国际压力，反击他所称的平壤的挑衅令人不安的行为以及对人权的漠视。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帕登发自首尔的报道。
克里国务卿列举朝鲜最近从潜艇试射弹道导弹为例，说明这个国家继续寻求获取进攻性的核武器，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各项决议。据报道，金正恩下令用高射炮处决朝鲜国防部长玄永哲。克里称金正恩的行为怪诞而恐怖。克里说，这种做法让金正恩成为地球上漠视人权和人类的最恶劣的领导之一。平壤2005年退出跟中国、日本、俄罗斯、韩国和美国的谈判以来，在国际上日益孤立。朝核谈判的目的是朝鲜接触核计划以换取经济援助。朝鲜进行过3次核试验和多次远程弹道导弹的试验。有军事分析人士认为， 平壤可能已经拥有多达20枚核弹头。朝鲜2013年进行第三次核试验之后，联合国对平壤实施了严厉的经济制裁。克里国务卿访问首尔和北京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要重点讨论缓和地区紧张局势，但是他说朝鲜拒绝所有重启朝核会谈的外交努力，甚至拒绝其主要盟国和贸易伙伴中国和俄罗斯的规劝。
Kim Jong-un recently rebuffed the invitation of President Putin to go to Russia.
克里说，金正恩回绝了普京总统向他发出的访俄邀请，中国领导人要求他们参与讨论这个问题，也遭到拒绝。克里国务卿指出，现在唯一可行的就是加大对金正恩政权的压力。他说，美国、韩国和日本将继续部署应对朝鲜核威胁所需要的武器和部队。华盛顿也在同北京讨论加大对平壤国际压力的问题。克里认为，作为朝鲜最大的经济援助提供国和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可以发挥非同寻常的作用。克里还谈到，联合国努力将朝鲜侵犯人权问题提交国际刑事法庭，现在这种努力获得成功的可能性更大了。美国之音记者帕登，首尔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海军驻日本核动力航母乔治华盛顿号18号启程返美，离开驻防7年的横须贺港。另一艘较新的尼米兹级的核动力航母罗纳德·里根号将在今年秋天取代乔治华盛顿号，成为美国在太平洋军力的象征。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乔治华盛顿号离开横须贺港时，舰上水手穿着白色水手装在甲板上列成一排，舰上官兵的家属在岸边送别，有的挥舞着美国国旗，有的拿着海报，看着这艘巨大的航母缓缓驶离位于东京南方的美国海军基地。美国海军第七舰队战斗部司令约翰·亚历山大少将在离开港口前的一个码头记者会上表示，中国正在发展的航母计划就显示了航母持续部署在西太平洋的重要性。他说，
每个人都在问航母是否已经过时了，但我要说其他国家正在建造航母是有道理的。事实就是你有航母就可以真的在地区有较大的影响力。
在记者会上，亚历山大少将也对驻防舰上第一线执行任务的海军官兵给予肯定。他说，
作为在第一线上执勤的海军部队，舰上官兵的工作非常辛苦，他们常年在外服勤，每年都必须这么做。所以，但是作为驻防日本的海军部队来说，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艰辛的任务了，因为它更为常态性。
此外，亚历山大少将也透露，乔治华盛顿号在返美途中将在地区进行演练，不过他没有具体说明演练地点是否在有争端的南中国海。1992年下水的乔治华盛顿号将返回圣地亚哥母港进行耗时数年的大检修，为其两个核反应堆添加燃料。舰上2000名官兵也将与罗纳德·里根号的官兵对调。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再来关注朝鲜半岛方面，伤亡惨重的朝鲜战争结束62年，南北朝鲜至今依然处于不战不和的停战状态。一批妇女准备星期五穿越分割南北朝鲜的非军事区，以实际行动争取和平。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齐之峰的报道。
星期二，由来自世界各地30位成员组成的妇女穿越非军事区组织的成员在中国首都北京表示，他们要穿越布满雷区的非军事区，以宣示妇女争取和平的决心。
Let's give women a chance to try to do something different. We certainly allowed our leaders.
给妇女一个机会尝试一下不同的做法吧。我们已经让我们的领导人用了62年的时间来结束这场冲突。我们看到了什么进展了吗？是有点零星的进展，但我认为我们穿越非军事区就要打破这种心态，打破永久分裂。
By crossing it, I think we can say that there's another possibility.
妇女穿越非军事区组织包括两位诺贝尔奖得主，也包括美国著名的女权主义活动家格罗利亚·斯泰纳姆。
We are trying to do with ourselves, with our bodies, what we.
我们要行动起来，身体力行，做我们希望其他人也能做的事情，这就是走过分界线。至于我们是否会被利用，我们只能决定我们自己的行动是什么。我们一直很小心，对我们的行动所涉及的人不偏不倚，征询所有人的意见。
南北朝鲜之间的非军事区宽3.2公里，这批妇女穿越非军事区的计划行动得到了南北朝鲜双方的许可。美国之音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中国和俄罗斯继续在地中海举行海上联合军事演习。观察人士说，中俄军事合作的程度虽然远不及美国与盟国的防务合作关系，但中俄两国可能有意借此在外交上制衡美国。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和俄罗斯5月18号星期一继续在地中海举行2015海上联合军演。两艘中国军舰和5艘俄罗斯军舰展开了防空、反舰和反潜等多项演练。在此之前，中国军舰访问了俄罗斯，参与了在那里举行的二战胜利纪念活动。中俄两国领导人还签署了互不攻击对方的网络安全协议。前美国国防部副司长杰弗里·比亚洛斯对美国之音说，在中俄军事关系中，中国比俄罗斯更注重战略意义，而且目标可能是针对美国。
也许中国人把发展这种关系看作是制衡美国的一种努力，所以会保持与多个阵营的关系，但是目前下结论还言之过早。
前日本防卫大臣森本敏5月初在华盛顿说，中俄举行联合军演有军事和外交两个层面的用意。
如果你看看这些演习的内容，你可以看到他们在提高部队的技能，在武器装备方面合作，还能邀请第三国加入演习。所以从外交上，这两个国家能打出针对美国的牌。
不过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政治军事分析中心主任理查德·怀兹对美国之音说，中俄防务合作远未达到同盟关系。
他们在中国近海的联合演习正变得越来越强劲，但是跟美国与日本或者与北约同盟国之间的联合军演相比算不了什么。他们并没有在测试两军在某种水平上的联合作战能力。
分析人士说，冷战结束后，中国和俄罗斯对彼此的猜疑依然很深，两国的经济和战略利益也不尽相同，从而限制了两国军事关系的发展潜力。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乌克兰全国各地星期天举行了一系列活动，悼念政治迫害遇难者。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在活动中谴责了共产主义恐怖，并把纳粹法西斯和苏共的秘密警察相提并论。波罗申科几天前刚刚签署了禁止共产主义标志的一系列法律。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乌克兰政府星期天在首都基辅市郊的贝克夫尼亚墓地举行仪式，悼念苏共统治时期的政治迫害遇难者。波罗申科总统在仪式上发表讲话说，1万多人在斯大林大清洗时期在贝克夫尼亚的森林中被处决并就地下葬，这些无辜的人中有普通的农民、工人、教师等等。他说，那些至今仍然反对乌克兰去共产主义化的人都应该去贝克夫尼亚墓地 亲身感受一下共产党的犯罪行为，因为贝克夫尼亚墓地见证了共产主义恐怖的血腥，其规模可同卡廷惨案、奥斯维辛集中营相比。波罗申科说，苏共秘密警察人民内务委员会与纳粹法西斯的盖世太保一样拥有相似的机构。他说，瘟神就是瘟神，没有颜色的区别，不管它是红色还是棕色。波罗申科说，他在上个星期五已经在有关去共产主义化、禁止共产党标志的一揽子法案上签了字。他说，波罗申科说，难道乌克兰还没有到完全彻底清除共产主义污垢的时候吗？这个制度造成了百万无辜人的丧生，制造了政治迫害、流放和大饥荒。波罗申科讲话之后宣布向政治迫害的遇难者默哀一分钟。乌克兰政府总理亚斯纽克和其他的所有内阁成员、驻基辅的许多国家的大使以及社会活动人士等参加了这次活动。乌克兰议会四月初通过系列法律禁止共产党的标志，把全国各地以共产党领袖命名的街道重新改名。相关法律还提到了对违法者的处罚措施。乌克兰境内苏联时代的秘密警察和其他安全部门的档案也将全部解密。俄罗斯历史学家彼得罗夫说，苏共统治时代曾经编造了大量的有关斯大林和共产党的神话。东欧前共产党国家乌克兰等国清除共产主义污垢的活动，并不是像克里姆林宫愚弄民众宣传的那样针对俄罗斯，而是为了社会进步，让历史恢复本来的面目。彼得罗夫说，清除这些骗人的神话必不可少，必须应该公开历史真相，让人们睁开眼睛能看到这些真相是多么的恐怖和可怕，但也应该看到不少人甘愿做这些神话的奴隶，他们觉得继续生活在这些神话的气氛中会让他们感觉舒适，所以去共产主义化的任务非常艰巨。贝克夫尼亚墓地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时被一批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发现，但当时的苏联当局一直拒绝调查，并声称那里埋葬的都是德国纳粹占领基辅时的遇害者。直到1989年，在当时的民主化运动中，大量调查和法医鉴定后揭示，贝克夫尼亚森林中的遇难者多是30年代斯大林大清洗时期的基辅市民，还有一部分人是波兰军官。贝克夫尼亚墓地埋葬的人数至今无法确定。乌克兰前总统尤先科认为，那里埋葬的人数可达10万人到12万人。前罗马天主教皇约翰保罗二世2001年曾去贝克夫尼亚墓地哀悼死者。波兰总统科莫罗夫斯基4月9日访问乌克兰时也前往当地凭吊。他在现场发表讲话说，贝克夫尼亚墓地最能说明专制制度的威胁以及民主制度的可贵。乌克兰前总统尤先科2007年签署命令，把每年5月份的第三个星期天设定为悼念政治迫害遇难者日。除了基辅外，乌克兰的其他地区星期天也举行了悼念活动。官方的乌克兰新闻社说，1920年到1950年期间，在乌克兰总共有近300万人被驱逐出家园，许多人都是农民。1927年到1990年期间，在乌克兰有100多万人被逮捕，至少有14万人被处决。与此同时，乌克兰境内的鞑靼人星期一举行各种活动，悼念71年前苏共当局大规模流放克里米亚鞑靼人时的遇难者。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我们来关注美国方面的消息。这个星期，美国国会将就政府今后对国内监控的范围做出决定。另一方面，国会正准备重新授权即将到期的反恐努力，同时改革有争议的数据收集计划。美国之音记者鲍曼报道说， 数据收集问题涉及国家安全局的工作，而前合同雇员斯诺登最近的爆料在美国国内外引起轩然大波。有争议的数据收集最近也被联邦上诉法院裁定为非法。下面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On this vote, the yeas are 338 and the nays are 88. The bill is passed.
上星期，众议院以压倒多数的表决结果同意结束国家安全局大规模收集美国人电话记录的做法。现在，这部美国自由法案将在参议院表决。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共和党人麦康奈尔为国家安全局的做法辩解说，这项计划对打击恐怖主义至关重要。
我认为如果我们希望最大可能的保护国内的民众，那么这是重要的手段。
2001年9月11号的袭击之后，国安局秘而不宣地实施了这项数据收集计划。民主党参议员莱西认为这项计划出圈了。
如果我们同意政府可以收集我们所有的电话记录，希望某一天可以从中甄别出记录中跟恐怖分子可能有的某些关联，那么这样做到哪是个头呢？
根据美国自由法案，电信公司而不是政府可以存储通话数据。提出这部法案是基于对个人隐私的担忧，而麦康奈尔认为这个担忧被夸大而且没有根据。
国家安全局没有人会定期监听你的通话，为了截获通话人任何有实际意义的对话，国家安全局必须得到法庭指令。我不希望大家对现实中的威胁视而不见。我担心众议院通过的法案基本会结束电话数据收集计划。
不过电话数据收集计划是否真的挫败过恐怖分子阴谋是争论的焦点，因此是参院本星期激烈辩论的主题。民主党和共和党内部都在这个问题上存在分歧。这个问题还凸显了在国家安全和公民自由之间取得平衡方面也存在不同意见。共和党籍参议员史蒂夫·戴恩斯说，
Terrorists are intent on destroying our very way of life.
恐怖分子企图破坏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国家自由的根基和我们大家享有的公正。但是在加强情报能力的同时，我们必须以同样的威力和决心保卫我们的立国之本，我们的宪法和公民自由。如果邪恶势力成功地推动华盛顿的领袖们削弱美国重要的宪法价值，我们就是把胜利拱手让给恐怖分子，我们绝不允许这种结果。
We must never allow this.
距离参议院表决只剩下几天，涵盖大规模数据收集内容的爱国者法案6月1号即将到期，而国会将于这个月的最后一周休会。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奥巴马行政当局在密苏里州弗格森骚乱以后呢，禁止联邦政府将榴弹发射器以及履带装甲车等军事装备转交给地方警察部门使用。此举是一个特别行动小组提出的一项措施，目的是改善少数族裔社区和警察部门的互信。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潘德所发的报道。
没有人能够忘记去年密苏里弗格森出现的警察形象。为了抗议警察射杀一名手无寸铁的黑人少年，民众走上街头。前来应对的警察身着全套防爆器材，乘坐装甲车辆。几个月过去了，奥巴马总统现在禁止警察拥有某些战时装备。他说这些装备是用于战场的。奥巴马说，
我们已经看到军事装备有时能够让人感到来人是占领者，而不是保护和服务社区的力量。
奥巴马总统星期一视察新泽西卡姆登时发表上述讲话。卡姆登曾经被视为是美国最危险的城市，不过社区警务计划实施2年后，当地的谋杀率下降了47%。奥巴马听取了卡姆登警察局长的报告，他介绍了当地利用摄像机进行虚拟巡逻，为放学步行回家的学童设立安全走廊的情况。他还介绍了警察如何走出警车，深入社区，与当地青年人建立互信的情况。
这不仅仅是危机反应问题，也不是前往犯罪现场处理死尸和枪击案，而是我们全天候执勤 但愿我们能够从根本上防止枪击案的发生。
来到卡麦登前，奥巴马视察了巴尔的摩的骚乱现场。他再次强调了为所有美国青年人创造机会的重要性，无论是通过儿童早期教育，还是通过改革刑事司法制度。
我希望美国能够向全体世人展示，这是可以办到的。
美国之音新闻记者潘德，白宫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我们一块儿来了解美国的全国警察周。自从1962年肯尼迪总统签过字以后呢，美国全国警察周的传统就开始了。当然最初只是在5月15号这一天向美国的执法人员致敬，但此后在全美各地变成了持续一个星期的活动。在华盛顿，来自世界各地的数以万计的执法人员聚集在一起，共同体会同行的情谊，并向在执行任务期间殉职的同事表达敬意。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阿拉巴萨迪在华盛顿的报道。
5月15日，在国会大厦台阶举行的仪式上，奥巴马总统向在执法部门效力的100多万美国人表达敬意。
我们在这里向以身殉职的英雄们致敬，这些英雄男女将自己置于险地，为的是让我们过上平安的生活。
全国各地的警察来到华盛顿参加全国警察周活动，有些人比如比亚兹莫塔尼为了赶来参加警察团结游而骑了将近500公里自行车。
这是因为我们骑车是为了那些死去的人，为了警察的团结，一切都是为了表达跟我们的警察兄弟姐妹的团结。
骑车人为全国执法人员纪念园和博物馆募集资金，他们还提醒人们不要忘记在执行公务时被打死的警察。遇害警察格雷格·温特斯的遗孀莫莉说，
我丈夫被人从脑后打了5枪，那是在1990年12月28号，11天之后他死于1991年1月8号。
自从1992年以来，他每年都来华盛顿参加警察周活动。
我每年都来这里，因为我不会忘记。你看看四周，这里的每个人都不会忘记。
副总统拜登也表达了支持，他在5月12号的一次活动中向警察致敬。
在忠诚和责任感方面，我们今天向其表达敬意的这些男女超越了任何群体。
全国执法人员纪念园基金会展示的这段视频是5月13日的烛光守夜活动，人们点燃蜡烛缅怀273名殉职警察。2015年，他们的名字被加进了纪念墙。2015年对警察和公关来说是艰难的一年，一些高度曝光的案例让很多人怒斥警察暴力。不过在华盛顿，这一星期是向那些宣誓保护社区民众的男女警察表达敬意的日子。美国之音阿拉巴萨迪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上周末在耶路撒冷，一场犹太爱国主义的游行演变成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之间的暴力冲突。与此同时，巴勒斯坦领导人阿巴斯与教宗方济各进行了私下的会晤。几天前，梵蒂冈宣布承认巴勒斯坦国。教宗的新外交举措可能对以巴和平进程带来影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发来的报道。
星期天，上千名朝圣者聚集在圣彼得广场，观看教宗方济各为包括两位19世纪巴勒斯坦修女在内的四位修女进行封圣仪式。教宗希望封圣仪式能给中东地区面临压迫的基督徒带来一些鼓舞。在现场观礼的还包括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星期六，他受邀与教宗展开私下会晤。中东问题专家纳沙什比说，教宗对巴勒斯坦国的正式承认延续了梵蒂冈在联合国对巴勒斯坦的支持。
教宗一向致力于建立沟通的桥梁，支持中东地区的基督徒。当然在巴勒斯坦也有活跃的基督徒群体，不仅仅在中东的基督徒里，在全中东地区，教宗都是一位非常受欢迎和备受尊荣的领袖。
以色列对梵蒂冈承认巴勒斯坦国的做法表示失望，
但是在梵蒂冈，一些来自巴勒斯坦的朝圣者对此表示欢迎。
以色列有权建国，巴勒斯坦也一样。巴勒斯坦是以色列的邻国，两国应该和平共处，维系安全。
但是就在梵蒂冈进行和平祷告的同时，星期天在耶路撒冷的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却爆发严重冲突。犹太爱国主义者穿过旧城，以巴勒斯坦人为主的地区举行庆祝1967年以色列拿下东耶路撒冷的游行。就在暴力冲突发生的一个星期前，巴勒斯坦举行了浩劫日纪念活动，纪念在1948年以色列建国时70万阿拉伯人被迫逃离家园。巴勒斯坦领导人阿巴斯在电视讲话中呼吁巴勒斯坦人不要失去希望，
团结起来，重申我们的诺言，我们不会放弃国家立场，也不会与以色列妥协。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五召开新政府的首次内阁会议，谴责巴勒斯坦团体对以色列平民的袭击导致和平进程的结束。
我们有决心，不论敌人是远是近，都要捍卫我们的边境与安全。以色列的敌人都应该明白我们是有红线的，这是我们过去的政策，也是新政府会持续推动的政策。
梵蒂冈加入世界其他135个国家，承认巴勒斯坦国。分析人士说，作为全球数十亿天主教徒的精神领袖，教宗的新举措将具有更多重要意义。美国之音记者李奇威尔在伦敦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和古巴这个星期要恢复高级别的会谈，讨论恢复关系的程序。这次会谈呢，将主要讨论重开大使馆和全面恢复外交关系所需采取的措施。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多金斯发自国务院的报道。
作为解冻美国和古巴关系的象征，选手们星期六驾船从美国的基韦斯特抵达哈瓦那，这是50多年来第一次举行政府批准的美古船赛。美国和古巴的外交官本星期在华盛顿将磋商推动双边关系，这是四月奥巴马总统和古巴总统劳尔·卡斯特罗在美洲峰会上会面以来双方之间第一次高层接触。拉丁美洲政治学教授威廉姆·利奥格兰说，双方都迫切希望取得更多进展。
我认为本星期会谈结束时，我们可能会听到他们宣布重开大使馆的日期。
美国国会在5月29号之前将权衡奥巴马总统把古巴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去除的决定。利奥格兰说，古巴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表示，他准备在最后期限截止时讨论任命大使的事宜。
他说，一旦古巴被从恐怖主义名单中去除，我们将互派大使，这暗示着其他问题已经得到解决。
前美国外交官托马斯·皮克林说，双方未来关系的一大挑战是保持开放的沟通渠道，
必须有途径能够坦率地告诉古巴人我们所反对的东西，他们也有相同的途径跟我们讨论，这不是一个单行路。
他说，谈判人员需要制定一个外交计划，能够经得起审查，为美国人民所接受，以此作为重新建立关系的牢固及合理的基础。多金斯国务院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接下来我们关注中国方面的报道。近期呢，自发调查黑龙江庆安徐春和枪杀案真相和征集现场视频的中国维权人士吴干，星期二上午在江西高院门口声援外界所称的乐平冤案四位当事人时被警察带走，引发网友的关注。大家都担心他是因为庆安枪杀案而遭到了报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5月19日上午，网上消息称网名屠夫的吴干在江西高院门口进行卖身筹钱，准备行贿江西高院院长的行为艺术，抗议高院拖延3年不让律师阅卷时，被多名警察强行抓捕，带到与江西高院一墙之隔的东湖区大院派出所。记者下午2点左右拨通吴干的手机，
他表示已经做完笔录，派出所在请示上面等待决定。他说，
我现在做完笔录，他们派出所做完等候他们的请示汇报，然后做出决定。
会不会因为你做庆安的真相调查会跟这个有没有关系？
现在因为情况还不明朗，我自己也不清楚，因为这个还没做出处理决定，这个目前还不清楚。
记者经过多次拨打后，拨通了大院派出所的电话。接电话的员警表示，不知道如何处理吴干，目前在等上级指示。屠夫被抓的消息引发众多网友通过微博、推特、微信等社交媒体转发信息，呼吁关注，并拨打派出所等相关电话询问，表达关注。此外，许多南昌网友赶到派出所，在大厅围观等候，并为屠夫送水、送牛奶、送饭、送水果。中国维权界所指的江西乐平冤案，是2000年5月江西乐平县一起凶杀案，四名被告称遭刑讯逼供认罪，被判死刑后改判死期，再后减至重刑，但被告人及家属至今仍坚持申诉。2011年11月，另一案件的嫌疑人被捕后，供认对乐平县凶杀案负责，但检方始终没有对乐平案作出撤诉。而几年来，先后几十位维权律师免费为四名被告申诉。今年5月上旬，再有张凯、王飞等四位委托律师依法到江西高院要求阅卷，但该院却一再拒绝律师阅卷，逼迫律师在江西省高院门前坚守多日，以争取获得对乐平冤案的合法阅卷权利。对于屠夫吴干被抓，维权律师刘世辉发文表示，必须声援屠夫，前脚刚刚揭出庆安枪案的部分真相，后脚就被抓走，这不是报复是什么？此前代理庆安枪击案的徐春和母亲调查真相并起诉央视的律师之一的湖南律师谢阳，5月17日深夜在广西南宁办案时被殴打致右腿骨折，引发外界怀疑是否遭到报复警告。此外，安徽合肥民主人士柴宝文因近日微博上发布消息称，有工作人员愿意实名举报庆安枪击访民案，由某华社两位黑心记者收受有关部门好处费3.8万元，而后颠倒黑白进行歪曲报道，美化行凶者李乐斌，而在5月19日凌晨2点被抓。人在南宁看望谢阳律师的湖南维权人士欧彪峰星期二下午对美国之音表示，近日涉及庆安枪击案的一些人士相继出事，让外界怀疑有对他们进行报复的可能。他说，
这三个人正好都跟庆安枪击事件的话都有很多的关系，因为吴干先生他是这个庆安事件最先收集到第一手资料向外界公布的，这三个人相继的话遭受这种状况，就被打或者被当局带走啊，让我们不得不去口角连篇，对公民参与这些工作事件起到了一个这个打击报复，这很值得耐人寻味的。
作为江西乐平死刑冤案申诉组成员之一的屠夫吴干，星期一抵达南昌，声援已经在江西高院门口坚守了8天的争取阅卷权的多位维权律师。吴干星期二下午近3点发推特说，如果3点过后不放人，估计就可能麻烦，不过表示他完全可以应对。记者4点半在截稿前曾几次致电屠夫吴干，手机都没有人接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关注台湾方面的报道。台湾国防部表示，希望能以观察员的身份参与美国所主导的环太平洋联合军演。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美国众议院日前通过2016年国防预算法案，其中包括美国政府如果邀请中国参加环太平洋军演，也必须邀请台湾参与的修正条文。台湾国防部发言人罗少和少将表示对此乐观其成， 他说，台湾是美国在西太平洋重要的经济与安全伙伴，台湾也曾经多次向美国行政部门争取。罗少和少将强调，对于维持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台湾愿意承担更多的责任，并争取以观察员身份参加国际合作安全组织及联合演训机制。台湾执政党国民党立委吴玉生告诉美国之音，如果美方邀请台湾参与环太平洋军演，中国一定会有意见，但是他希望北京当局能有新的思维。
我们国民党朱立伦主席这一次到北京出席会的时候，他就明白表达把九二共识所建立的两岸关系，然后把它当作是共进亚洲区域和平、区域安全跟区域发展的一个指标。所以不仅台湾在加入我们所谓的一带一路，或者是加入亚投行，我们需要用这个东西来有效的促进整个区域和平。那区域和平的概念当中，当然就包含军事演练。
吴玉生委员还说，两岸共同参与环太平洋军演并不会太过敏感，就如同一起参与区域的反恐演习，如果太过敏感，美国众议院也不会通过这样的法案。中国于去年首度受邀参与环太平洋军演，解放军派出一艘补给船、一艘护卫舰、一艘驱逐舰与和平方舟号医疗舰。美中近来因为南中国海问题进行意见交换，美国国内出现不少检讨声浪，并质疑是否应该继续邀请中国解放军参加环太平洋军演。在野党民进党立委李俊毅告诉美国之音，美国邀请台湾参与演习并不令人感到意外，因为维护东亚的和平稳定相关国家都有责任。
那中国现在无限制的扩张，事实上已经造成其他国家的压力，甚至有点不安的情形。所以未来是不是透过美日安保条约或是其他方式，让更多的国家参与，我想这个都是协助我们稳定东亚局势的一个方法。
李俊毅委员还指出，中国当然会反对台湾参与联合军演，不过这项军演的详细内容为何，还要做进一步的评估。环太平洋军演是目前太平洋地区最大规模的海上联合演习，从1971年开始，每两年举行一次，演习时间通常是5到7月。演习的目的是以确保海上重要交通线的安全与太平洋地区的稳定。美国众议院通过国防预算法案，还需要参议院通过相同或类似的法案，两院咨商之后，最后版本提呈总统签署。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台湾国安局官员表示，在台设立的中资机构当中，有20%涉及了台湾安全的疑虑。下面是记者张永泰的另一篇报道。
台湾国家安全局官员在立法院接受质询时表示，正在清查103家中国大陆企业在台设立的办事处，已经掌握30家未经许可设立或是与设立目的不符的情形，其中将近20家有国家安全的疑虑，包括未经许可设立的智库。国安官员还说，相关的清查工作预计今年底可以完成，中资机构在台出现不法或是违法的情形，以及大陆人士在台的活动，国安局都会掌握。台湾在野党民进党立委庄瑞雄告诉美国之音，台湾政府对于这个现象已经有所警觉，但是实际的情况可能更严重。
两岸交流以后啊，台湾政府跟民众有一个很困难的一个地方，大家希望交流，大家希望透过中国大陆经济上可以对台湾来扶持拉一把，但问题是说，毕竟中国对台湾有很大的一个敌意啊，所以这个部分政府很显然他也意识到这样的一个问题，他才会去对中资的一个机构啊来做这样的一个清查。
庄瑞雄委员还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台湾政府应该加强民众的心防教育，涉及国家安全的问题，各界都要提高警觉。台湾经济部官员表示， 去年底已经紧缩相关的办法，禁止在政治、社会、文化上具有敏感性或是影响国安的中资机构来台设处。执政党国民党立委吕学章告诉美国之音，只要相关配套措施彻底落实，不必太担心中资机构涉及国安的问题。
那在审查的过程当中，我们就从严审查嘛，他一定有一个投资的标的嘛，啊，投资的项目啊，哦，或预期的一个效益嘛，啊，一定是看这个东西啊，啊，并不是说我相信这个太多的外资进到这个台湾来啊，那认为看好台湾他才会来嘛。如果是不看好台湾，他怎么会来呢？他不会，刻意的说，为了他一些政治目的，这个几率是比较低，也有一个审查的程序。
吕学章委员还说，台湾有很多的企业去大陆投资，他相信大部分都不会涉及国安及政治目的。台湾经济部投资审议委员会日前表示，中国阿里巴巴集团旗下的淘宝网在台设立的分公司涉及股东结构申报不实，除了予以罚款之外，也必须在半年内撤资。淘宝网表示，该集团是全球化公司，以外资股东为主，不能算是中资，会就此和台湾主管机构继续沟通。台湾目前除了有限度的开放中资来台设立机构之外，主管两岸事务的陆委会也正在和中国方面商讨互设官方办事机构的事宜。台湾前国家安全局长蔡德胜曾经在立法院表示，大陆4000名自由行游客每天在台湾到处走动，对于这个情况，国安局第一线人员严重不足，经费也不够，很难掌握陆客的行踪。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一些美国亚裔团体指控哈佛大学歧视亚裔，我们听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晨的报道。
美国60多个亚裔社团15号在华盛顿举行记者会，宣布提出行政申诉，要求司法部和教育部民权司调查哈佛大学的招生政策。长岛华人协会主席张国栋说，
那最后呢，我们也希望这个司法部和教育部呢，就是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保证这些常青藤学校不要再去歧视这种亚裔的录取人，当然也不要歧视其他任何族裔的录取人。
来自加州的华裔学生王自立说，他的成绩优异，但是被名牌大学拒之门外，这让他感到无助。
就是因为这些学校设立种族配额，他们认为你是亚裔美国人，所以对你有更高的要求，但是我无法改变我的血统。
哈佛大学位于美国马萨诸塞州剑桥，是美国最知名的常春藤大学之一。哈佛大学法律顾问当天发表声明说，在此之前类似的歧视亚裔学生的申诉案中，教育部民权办公室经调查后判定，哈佛学院的招生方式完全符合联邦法律。这次亚裔团体申诉行动的发起人之一李春燕博士说，尽管哈佛大学不承认有歧视行为，
而且我们的孩子到录取的之中被录取的，那 SAT 啊成绩啊都是非常非常高的。
各位听众，节目最后是两则新闻。在非洲国家布隆迪，当地民众继续不顾官方的禁令，在首都举行抗议游行，并且呼吁现任总统下台。布隆迪的警方星期二对抗议人士发射了催泪瓦斯，并且对他们进行了殴打，但是抗议人士说他们将继续举行街头抗议，直到总统明确表示不再在连任了2届之后再度连任。乌克兰方面于星期二向莫斯科就在乌克兰境内东部地区抓获的2名俄罗斯士兵提出了严正的抗议。乌克兰外交部官员说，俄罗斯派兵到乌克兰境内的做法违反了所有可能的国际规范，并且称这一类行为无疑让人们对俄罗斯之前做出的支持乌克兰停火的承诺提出了质疑。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如需和我们联系， 美国之音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voanews.com。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上午的中文广播。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